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月13号，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还有这样的时间来聆听主的道，来学习主的真理。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在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当中，能够在他们面前见证慈爱公义的神。求主你也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当说的话。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所爱的亲人们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你也使他们感到有主与他们同在，在帮助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月13日，存心节，启示录1章7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蒋宝林老师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用黑体字强调的字是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在第7节，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中的两节经文被合在一起。驾云降临，使我们联想到但以理书7章13节中的人子，刺他的人将为他哀哭，是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的回声，马太福音24章30节也合并了这同样的两节经文。因此启示录1章7节有可能只是对耶稣早期教导的回声而已。在撒加利亚书中，那些行刺并哀哭的人是大卫家的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们，但启示录将他们改为地上的万族。这种改变在启示录中屡见不鲜，他将旧约圣经中按字面解释的极具有当地化的事物进行了属灵化和普世性的诠释。以色列的概念被扩展了，在启示录书里，它包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地方、凡与耶稣有关系的人们。因此被归为神子民的关键是和他儿子的关系。但是当你无法看见、听到、触摸到耶稣时，你怎么能同他建立关系呢？泰坦尼克号这部票房极佳的电影能够说明这一可能性。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成绩是当时其他电影的2倍。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受到欢迎，其实是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北美数百万的少女们痴迷于电影中的男主角利奥拉多，许多少女重复看了好几次，有的声称自己看过40多次之多。他们其实是在和一位自己无法看见、无法听到或触摸到的人发展一种关系。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利奥纳多。这怎么可能呢？电影里的利奥纳多并不是他本人，但是演员却是该角色的见证人。而数百万的少女发现那位见证足以让他们建立起一种认真的关系。在数百万人见证利奥纳多的存在以及他对他们人生影响力的时候，当记得数世纪以来有数十亿人都曾见证耶稣的存在，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记载在圣经神圣而充满灵感之扉页上的见证。显然你能够与一位你不曾见过、听过、触摸过的人建立活泼的关系。对于耶稣来说，你和他关系的建立是借着花时间读他话语中有关他的见证。你当花时间认真查考圣经，也要和那些认识他的人交谈，听他们讲述有关他对他们人生之影响的见证。 你还要投入到他为门徒们留下的布道使命中去。那些与耶稣有关系的人，终有一天会加入到启示录所描绘的荣耀胜利中。这里我们看一下哈，首先呢，蒋宝林老师就提到，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这一节经文实际上是一个由三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想起来，有圣经其他的书卷，有三卷书里头的文字把它组合起来的一节经文启示录啊，就是如果我们很熟悉圣经的话你像我们现在对圣经的熟悉度啊，跟犹太人其实还是不好比。虽然犹太人他只是每个安息天他到犹太会堂去听，但他犹太会堂的这种宣读圣经是系统的宣读，而且他们你想想看，他从小就到犹太会堂，而且他们不是说拿回家来看，而是就是犹太会堂，因为那个时候圣经羊皮卷或者紫梭草都很昂贵的所以一个会堂有一卷，所以他可能他就会对某些圣经，就是旧约圣经的一些经文他非常熟悉的，而且他也是个听的文化他在听到这些词的时候，他自然会觉得，哎，这个也在另外一卷书卷当中听到过。那么这一节启示录一章七节的这一节经文，就是至少能够让我们想起三个地方。那在这里，第一个地方是七章十三节中的驾云降临这个词，他驾云降临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然后呢，众目都要看见他，连万族都要。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个是来自于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在耶稣在提到他来的时候的情况的时候，也是把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结合在一起了。那么蒋宝林老师在这里提到了一个词，他说刺他的人将为他哀哭，是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的回声那么他用的这个回声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说过，就是那个有另外一个 illusion 是影射一时脑子有点短路了，影射。那么影射跟回声呢，实际上他们的一个根本特征都是，就是这个约翰，这个新约作者，这个启示录书的作者，他使用的这些字，这些词句，他都是引用的前面的作者，前面旧约圣经的作者，或前面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的词，他是把他们照搬过来的。但是影射跟回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影射他在用这些词的时候，他的这个，他不是一次性的用，回声一般就说一次性用完了，就用这么一个字。你可以找到一对一我比如说他驾云降临这个词就这么一个驾云降临但是呢他是原话都是在启示录都是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当中的。但如果是个影射的话，他要影射他就不会说是只是一个单词只是驾云降临这一个词，他如果真的因为影射他在引用这个这一连串字串的时候，或者一连串字句的时候，它的目的是要叫你知道，你今天要理解我这节经文，你必须回到以前旧约圣经经文去然后你才能够明白我现在说的意思。你要是不了解当时这一连串字出现的它的背景它的含义的话，那你就不可能了解我的意思这是影射。所以影射它不是只给你一个对应的，他要引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话，如果是按照影射，他会不光是引用驾云降临，他还会引用其他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同的字眼目的就是告诉你，我的这节经文跟前面的这节经文是连在一起理解的，没有你要是不理解前面一节经文，你对我现在你也是毫无所知。但是回声不需要，回声你看他驾云降临你也知道他驾云降临什么意思，你不用回到 大以理书七章，你就能够知道他降临降临什么意思。但是他为什么要原封不动的用大以理书七章这么一个词呢？这么一个降临降临这么一个表述方式呢？其实他就是也就是为了告诉你说，我现在提到的降临降临前面的先知也曾有提到啊，但是如果你不了解旧约圣经，你不知道他用的这个词是前面的先知用的，也不妨碍你理解现在的这节经文啊。所以它只是个回声，回声也就是说前面说过，它现在只不过是个应声虫而已了，就用通俗的话来说。但是它应声虫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它是在应声，是在照搬别人前面的这个描述，你照样可以理解现在以启示录这段话也照样可以理解，不影响你理解。但如果是影射的话就不行了，如果是影射的话，你要是一看你就会，你不知道前面的经文，你就不见得会充分的了解他现在的这个经文啊。所以用的回声，回声也是启示录描述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回声，回声，他就说他很多词他是照搬旧约圣经来的旧约圣经当中很多词那么在这里他也叫，在撒加利亚书中那些行刺并哀哭的人是大卫家的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们，但启示录将他们改为地上的万族他将旧约圣经中按字面解释的极具有当地化的事物进行了属灵化和普世性的诠释，以色列的概念被扩展了。在启示录书里，它包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地方、凡与耶稣有关系的人们那么在这里它其实也是讲到一个新约解经原则，不光是启示录的解经原则，也是新约的解经原则。你比如说在旧约圣经当中，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要哀哭连他们看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要哀哭，但是到了启示录，那就不是光是犹太人和以色列家的人看到弥赛亚降临要哀哭，是全地的人所以有一些概念，旧约圣经的一些概念被普世化、被属灵化了比如说他蒋宝林老师还举个例子，以色列以色列在旧约圣经当中他就是指犹大人，就是指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这个亚伯拉罕血缘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到了新约，随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色列的概念就被扩展了。现在我们作为启示录书的读者看到以色列，还有你去看保罗的关于以色列的，你也都知道保罗说肉体的以色列人不是真以色列人，外表受割礼的不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谁？是不同种族、不同地方与耶稣凭着信心同耶稣建立关系、接受了耶稣救恩的人，都被称为以色列人。还有包括耶路撒冷，你看要是旧约圣经当中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在中东的那个锡安山耶路撒冷那个具体的那个地理位置，但是在启示录当中还有在保罗书信当中，在新约圣经当中，耶路撒冷也不再是那个地理位置上的耶路撒冷，而是指上帝的教会像启示录特别那个耶路撒冷是耶稣的心腹，是包括不同种族、不同地方凡与耶稣通过信心建立关系的这个教会所以伯拉大河也是，伯拉大河我们在旧约圣经上读到就是巴比伦的那条河，横穿巴比伦城的那条河但是伯拉大河包括巴比伦这个概念到了启示录而且就是到了新约，是彼得的书信里头也提到说在巴比伦城的人向你们问候，但那个巴比伦已经属灵化了，已经普世化了。那个巴比伦是指什么？是指罗马了，在彼得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他压迫神的子民。而在启示录当中，巴比伦是指什么？也是指末后的一个将要兴起的一个政治、宗教、经济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反抗上帝的一个势力。伯拉大河它也不再是地理位置上的伯拉大河，也被属灵化了，是指支持这个三位一体及政治、经济、宗教三位一体的这个反叛上帝势力的这些人这些人、这些城市、这些国度所以伯拉大河的意义都改变了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是对极具当地化的事物，对旧约圣经当中极具当地化的事物进行了属灵化和普世性的诠释。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使选民的身份、选民的这个范围扩大，以色列的选民身份失去，然后成他的选民身份被我们这些基督徒继承了下来 凡是相信耶稣的都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这个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这个解经原则特别重要。今天有很多人，不管他们在怎么样，在管他什么光啊，又是什么什么人啊，在写这些书，在写启示录书，你去看，你有个检验他是不是真懂解经，有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就是你看他对于启示录书当中的那些解释，他是不是还在死咬着中东的这个战局不放，中东的政治形势不放。他如果还是在告诉你说启示录就讲中东的啊，讲他还在关注肉体的以色列，那这个人你就根本就不要考虑看他的书了，你就看不下去了。他就是连基本的解经原则都不懂，你都可以去教他该怎么来读启示录了。好，那么接下来在这一篇当中，江伯林老师也讨论到了，就是上帝怎么一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你怎么能够跟他建立关系？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耶稣，我们不是说这些人这个连吃当然的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那是跟他没有关系的要哀哭，对吧？那我们都不希望被列入到哀哭的这个行列。那么怎么样子才可以说不哀哭，才可以说跟耶稣基督在现在就有建立关系呢？江伯林老师举了个例子，就是泰坦尼克号利亚拉多很多美国少女因为喜欢他那个角色哈，如痴如狂的然后去看他，然后他们认为跟他建立一种关系，痴恋他，单相思这种哈。那作为我们跟主，实际上我觉得还不是单相思其实这个单相思，首先如果说要是单相思的话，首先一开始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单相思说起来很不可思议其实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可爱但是主他因为想要救赎我们，他就是安心泛滥他就是喜欢我们他就是爱我们，然后他就借着圣灵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然后吸引我们，然后我们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来回应他。所以我们跟就说江伯林老师举的这个例子，莱昂纳多跟这些少女们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这种产生的这种感情，其实还不能够跟我们跟耶稣的感情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们跟耶稣的感情之间其实是有圣灵在不断的在沟通的，在交通的虽然我信主30多年，虽然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耶稣但是我能时刻感受到，我能够通过回顾我过去的经历，我能够通过我的经验，我能够感受到主一直在我生命当中而且我也能够通过我孩子或者通过我的朋友我的教友他们的一些见证，我也能够感觉到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样活生生的存在，又真又活的神。就跟那个前几天我一个成都的姊妹她动手术最后我们两个，她手术之前我们两个谈的，到最后她的结论就是上帝就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上帝在她手术之前为她预备了各种各样的她自己都没想到的都帮她铺平了道路帮她预备了，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又真又活？因为我们在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在外人看来是巧合的，但是他就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一再的77的这样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相信他是巧合，我们相信是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是能够跟他建立关系的。那么蒋宝林老师在这里说到，就是你和他的关系建立是借着花时间读他话语中有关他的见证。他的话语是什么？是圣经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不要去说我们要向圣经当中的某个人学习，我们读到这个我们觉得这个人也是要不要向他学习，要向他学习怎么怎么样。圣经不是一本道德教育的书，圣经是一本上帝对他自己的启示的书。上帝的名声被污蔑的，在宇宙当中有一个善恶斗争，善恶斗争的焦点就是上帝的品格。我们之所以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地球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相信了那个对上帝的诋毁，我们对上帝动摇了信心，就产生了一系列不因着不相信上帝而产生的罪恶。不相信上帝最终导致的就是罪，所以上帝就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上帝，他爱我们。 然后借着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有关上帝的见证，我们对这个上帝进行了解。但是读的时候，实际上就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然后读了之后，在生活当中，上帝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跟上帝的交流不只是限于圣经，当然圣经是最关键，因为圣经给我们提供正确的启示上帝的这些信息。我们光靠经验也是不行。我们的经验也受圣经的指导。但是我们光读圣经，没有生活上的跟神的这种又真又活的经历也是不行。上帝在生活当中借着圣灵也在带领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读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要去默想它，并且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不要读偏了，不要读偏了，不要去说我要向谁学习，你向谁学习都没用。你读哪一个人的故事，他都只是个配角，主角都是在他生活当中的这个神。你读到的没有说谁比谁好，没有说谁又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其实真正能够帮助他们选择正确道路的就是神。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来回应这位神，去爱他，选择去认同他。好，我们来看一下江柏林老师的今天的祷告。他说，主啊，我需要耶稣在我今天的生活中与我同在，唯愿他的道成肉身，在我所行所说的一切当中。阿们。